各位听好，约翰王任意妄为的统治极大地损害了贵族的利益，贵族们决定联合起来反抗这种统治，但是造反的目的有两种，改朝换代，自己取而代之，或迫使对方妥协，达成双方认可的契约。这种契约必须是不可违反的法律，前者无论谁上台终归是人治，后者则在原有结构中以法律奠定法治的基础。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二节，大宪章的诞生之三，博弈奠定法治的基石。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贵族的要求借助了叛乱的形式来提出，这种造反会带来何种结果呢？
这就是咱们今天啊要谈的重点。在讲述英格兰贵族以武力逼迫约翰跟他们签署法案之前呢，咱们先回顾一下西方传统思想的正路对君王的要求。听我们或许还记得我们介绍过的伊拉斯莫，可以说呢，西方正典对君主的要求都集中在他那本《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这本书之中。同时呢，听友们呢也应该记得我们刚刚结束的对马基雅维利的介绍。可以说，他的著作《君主论》给国王的建议呢，正是站在伊拉斯莫思想的对立面。伊拉斯莫教导君主的基本信条是，君主的存在依赖于国家百姓。因此，不管你是得位于征伐还是继承，你都必须以民为本。伊拉斯莫说得好，他说，如果没有国家，单单一位君主是无法生存的。事实上，是国家承纳了君主，而不是君主承纳了国家。除了臣民的受益，还能有什么让一位君主成为伟人呢？因此，在西方的政典中，一位君王他罔顾臣民的利益，恣意妄为，臣民就必须要纠正他，制约他，甚至诛杀他。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古代儒家政典也有这种思想。孟子在论及武王伐纣的时候，他就说：“闻诸一夫纣矣，未闻是君也。”在孟子看来，商纣王不仁不义，那就根本不能算个君王，杀掉他不过是诸义毒夫，根本就不是弑君之罪。因为孟子相信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也就是说臣民百姓才是天下之根本。
看来古今中外确实有一些原则是相通的。
对呀，用咱们当今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普世价值吧。现在英格兰的贵族作为约翰的臣民，一致认为约翰的所作所为背弃了一位君主应当承担的义务。为此呢，他们要求约翰王遵守君主与臣民之间的约定。当时贵族啊，并没有想到要重新制定契约，只是要求重新确立约翰王的曾祖父亨利一世当时颁发的宪章，也就是所谓自由宪章。这部宪章呢，其实只有13条，其中有些内容呢，它早就过时了。但是呢，有一些条规，那正是约翰王他违反了的。比如说，不得本人同意，不得随意安排贵族的未亡人出嫁，也不得随意安排女继承人的婚姻。一名贵族死后，他的继承人所交纳的贡金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额度，而不能由君王狮子大开口。可是约翰呢，却任意安排贵族的婚姻，他逼迫埃塞克斯伯爵杰弗里·曼德威尔娶他本人的前妻伊莎贝拉。为此呢，他蛮不讲理的要杰弗里给他付2万马克，说这是国王的恩典。可问题是，伊莎贝拉已经年过40，不再能生育了，所以这个婚姻呢，就完全是借国王的权威来收钱。史家们皆认为啊，这就是纯粹的厚颜无耻。于是呢，一些贵族就聚集起来商量对策。他们开始起草一份文件啊，新加了12条内容，来补充 100多年前亨利一世的这个宪章，其中的内容呢就涉及免服兵役税，不得超过一马特，国王不得随意扩大森林面积，加税必须得到贵族的同意等等。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个新文件上加了这么一句话：约翰王承诺他将不会不经审判就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也不会因为任何正义之举而要求任何东西，更不能有任何不义之举。这就是公开要用一些律条呢来约束国王。后来人们就把这份草拟的文件呢称为无名宪章。可约翰啊根本不做任何承诺，相反他去南方招兵买马，准备和贵族一战。随后贵族们呢就继续修改他们的要求，并且请坎特伯雷大主教兰顿向国王呈递。约翰是一看到新的文本呢，他就一脸的不屑说，你们干嘛不连我的王国一块拿走呢？可是贵族们已经发出警告，若国王不答应这些要求并加盖封印，他们就将开始攻打国王的城堡。
英格兰贵族造反目的很清楚，他们要的是双方同意遵守的法律。
你看得很准啊，这和中国的诸侯老百姓造反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人造反历史上要的是什么呀？彼可取而代之，他相信的是王侯将相您有种乎。他们的目的呢是夺取权力，是这个力量的力，而不是争取权力，一个利益的利。权力就是要自己登上宝座，然后把对立面斩尽杀绝。权力就不一样了，他要的是法律的保障，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这就是英国人对属于自己的土地所常说的那句话：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而在中国信奉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在当代的中国也就是普天之下莫非党土。人民是没有任何权利的，不过是家天下换成了党天下。英格兰这些贵族这次是下定了决心要得到他们长期稳定的一个法律保障，他们就集中兵力呢向伦敦进发。在一部分伦敦市民的帮助下呢，他们占领了伦敦。这下子约翰王慌了，因为他的金库就在威斯敏斯特，丢掉金库就意味着他没有能力去招兵买马，而加入贵族反叛的力量呢却越来越大。约翰意识到除了谈判他无路可走。国王到达温莎城堡，他签发了安全保证书，让贵族首领们前来谈判。谈判的地点呢是在温莎北面的一块草地，叫做 Runnymede， 现在我们把它翻译作兰尼米德草地，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6月10号清晨，漂浮在草地上的雾霭刚刚散去，人们就看到了一幅难忘的画面。草地的一端是国王豪华气派的大帐篷，另一端是凌乱的各个贵族的小帐篷，那许多骑士是身披重甲，面对国王的护卫，双方剑拔弩张。在兰顿大主教的主持下，双方开始谈判。贵族们把他们的要求通通列出来，一共有49条。人们称这个文件呢为诸侯法案，也就是著名的这个 Article of the Baron。 以这份文件为底本，从6月10号一直谈到6月15号。贵族要求谈判要能够产生一部国王加了封印的法案，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把谈判的结果呈现出来，最终成为一部双方都要遵守并且不可改变的宪章。经过数天的讨价还价呢，这份文件就终于达成了，双方签署并且加盖了国王的封印。这个原件呢现在藏在大英博物馆。 他还曾经啊远渡重洋去中国展览过。关于这个宪章的具体内容和意义，咱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业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业胜的《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二节大宪章的诞生之三》，博弈奠定法治的基石。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